还是不大懂。唯识上他没说这个字，唯识上说是烦恼不灭，
留或智或尽的
最后一个字。要是阿罗汉，你得阿罗汉果，
他把烦恼障完全消除了，他要回想向大的时候，他怎么留着生死？你没说，你没说这件事。在天台寺当时说呢，就是没有烦恼，他有大悲心的愿，他也一样的可以在世间得一个身心，可以叫他有烦恼去得果报，有愿去得果报，愿也能得，也是能得果报。这释迦牟尼佛啊，也就是一切佛也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他没有烦恼，障也没受持障的，但是他能在人世间得一个身体，就是有父亲有母亲， 他得一个身体。
所以有愿
而去在人世间，
在三界里面流转生死，
而不是由业流转生死，
是由愿去教化众生。应该说是八地以上，那就是法身菩萨。
我在经论上的说法不一样，
有的是在初地就是法身菩萨，有的说到第八地才是法身菩萨。不过这个就不必那么说了，就是右身菩萨和法身菩萨。这个右身菩萨呢，他还是
有多少烦恼？
这是初果圣人的二果、三果，他还有点烦恼的，所以他在世间不能入无因涅槃，他还要在世间受生死，
就是由他的烦恼为因而得果报。要是得阿罗汉果没有烦恼了，用什么为因呢？就是以愿为因，
有个大的愿，所以他也可以得有父母啊，有个生命，也可以啊，不弃则众生啊，不弃则生死，去教化众生。所以留在生死啊，是一个
烦恼，
一个是愿。
但是这个智障是又加上一个应，
应就是感应的应，可以说是这个我们凡夫啊，在这个舍生相外土上啊，是三毒的活动，这种人呢，当然是有烦恼的人生。要是观一切法空无恶无恶所了，没有爱烦恼见烦恼了，他是由愿取六缘生死教化众生。你要是这个佛的境界，就是见到中道第一地的时候呢，他是由应，无功用，而这大悲心呢，也能应化众生，能实现，能实现一个生命教化众生。就是他有一个先是一个应，一个应愿，一个是业，不同受生死不同，原因不一样。 这个有怨的呀，这样的众生呢，他的烦恼还没有究竟清净，但是也不能使令他受生死，他剩余的烦恼还是要由他的愿才可以去。这个应就是完全没有烦恼的，就是佛的境界，就是那种 不可思议境界，能应化众生，现一切身心。那也可以，
十八圆满，这就叫十八
度
嘛？
哎，这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和十八不共嘛？十八不共是在正报上说的，这个十八圆满是在依报的净土上说。空无相无愿的差别，这个空啊是观额空，额不可得，这无相呢，额不可得，还有舍身想死，还有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寂灭的，就是没有一切相的，叫做这样观的呢，就叫做无相解脱；观额空叫做空解脱；观一切法都是寂灭相嘛，就是无相解脱。这个无愿呢，就是与这样一切法的寂灭相相应的时候，再没有不希望什么，再不希望什么，就是一切分别的。额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愿不可得。这个愿就是希望的意思，我们凡夫总是有所希望，就是要有所求的意思，但是圣人呢就是更无所求，他与一切法寂灭相相应的时候更无所求，无愿。但是有大悲心呢，还是要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同时有般若波罗蜜，没有无众生可度，所以还是无愿。这个三界的门呢，在体育上说是门圆满，可是事实上呢，你修止观修什么呢？还是这个大三界的门。如果说是空啊，是无我，一切法无我，就是没有这个不是刚落这个，这样叫空，那就不是和无相无愿就不同。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另外说法就是大智度论说，一切法空，空无空相，离一切分别，是空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无愿。那就是啊，无差别的。
这个空是不是从体上讲、无想中、上上讲、无愿中、想用上
讲？这是指，所以天天的话是指个用的。这个要是这样说的话，都是在体上讲。一个按照这个什么这个大乘庄严大乘经论，或者是大乘庄严经论上，空是额空，无相就是法空，它是这样。
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空是在你说是体相用，它是什么？空是什么？佛法，如果你能够啊专守住阿含经的这个范围，这样修行，我认为有可能能见到法身。你守住这个般若经啊这个范围修行也是可能，是可能，就是现在可以见法，可以走成法身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你要是有其他的思想混杂在里边，变成有所得了的时候有困难，你想要得无生法印有困难。这个是在变化主，变化主是有这个分歧，是光明啊，或者色相有大小的差别，寿命有长短，这受用主是不是？受用主都是一定的。这是个莲花，这个无性实上说，就是红莲花，红莲花是花中之王。当然这里说这个大宝花啊，也就是圣俗世间善根所起，就是佛的功德所成就，也就是佛的无垢实为相，为就是佛的唯心所见的。说天魔呢，多数是指这个欲界天魔，欲界天地，阿法自在天魔，色界顶天呢，多数是不说的，不能说的。这个欲界天呢，因为有欲。还有这种烦恼，要水界天有定的人，多数有定的人呢，多数不管闲事，都是他不愿意管别人的事。但是印度婆罗门教有各式各样的说法，大自在天啊，是世界宇宙间的保护神，也有保护神，也有破坏神。那破坏神就是魔了，但是佛法里面讲是欲界第六天是魔，
那也是可能。我们从《阿含经》上也看出来，魔是常常来捣乱的，常常来，不在世的时候他常常来捣乱，是向佛捣乱，向阿罗汉，向毗尼阿罗汉捣乱。但是阿罗汉是有办法对付他，那凡夫就是行。这个四大天王还不如玉界天顶和魔王的规矩。但是啊，从先于因缘经上看，玉界天的他和四天魔王他不在捣乱，在我们佛教中修行时他不来捣乱，就是优婆居多尊者把他降服了，他不来捣乱。优婆居多尊者是优婆居多尊者入定的时候，魔王是拿着花给他带上，但是咱们出殿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这有花，我们现在呀，到哪去人家欢迎你呀，把花给你带上，你璎珞带给你带上，这表示会敬恭敬你。但是比丘是非花，比丘不可以带花的。在这个天文文经天女散花，但在阿拉汉身上不掉。你说为什么天女问为什么要你要得把它弄掉？这实话不如法，比丘有的花带在身上不如法。我们现在的。那么优婆塞尊者一出定是有花带的，就是犯戒了啊，就是魔王有意的来捣乱，很容易。这个时候，优婆塞尊者他一入定他就知道了，说谁给我带这个花？就是魔王。后来这个优婆塞尊者说魔王请来了，说你给我带个花，我也给你带花，好吗？那好。过了一会儿这花变了，变成什么呢？死的蛇死的狗死的人呢，三个死尸在那脖子上。这天上的也是清净的呀，也是很烦的。他就到地师那里去求，到梵天王那去求，我给他们回去，他自己拿不掉。那第十天三天说是也都是拿不掉，说谁给你带的你求谁呀，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拿掉。所以他又回来，所以他就对优婆塞尊者说佛在世的时候我常来捣乱呢，我都没有像你这么样的恶，像你这么恶给我老爷来搞我们。那个优婆塞尊者说孙子说的对了，我怎么和佛比呢？然后他就哀求他，哀求他们在优婆塞尊者说出了提出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见我没有看见过佛，你见佛身我看看。第二，你从这么以后不可以再捣乱了，来捣乱的就佛教徒修行的时候你来捣乱，不可以再捣乱。答应吧，答应不再捣乱。所以从这个上来说，你从这个经上说，那就从那以后魔王不捣乱了。但是也有捣乱的事情，那是小鬼，不是大魔王的。
发无上菩提心的所受的一切戒法，也成为菩萨戒。那我们所受的戒法 应有何种心不具，还算合乎是菩萨的标准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应该是日常的昼夜六时吧，我们应该有三种心理，世界也好，遇见什么境界都是一样，有三种心理。尤其是你常常读《金刚经》，就是更明显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菩提心，凡有所作，都是愿得无上菩提，回向无上菩提。这菩提心呢，是正面的意思。不管是布施、是业、也有境界、生命境界，都是回向无上菩提，这是一个境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大悲心，看见一切众生发大悲心。我们通常说是，见到恶人有罪过的人生嗔心，这不对，不正恶人，要发大悲心。应该是这样的，如果生了嗔心，就对于出世界还是有点危险。这是第二个发大悲心。第三个呢，无所得心，要不是有恶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即非有。是释迦菩萨与燕灯佛说的，无有少法可得，就是无所得心。这个菩萨要具这三种心，你这个持戒，用什么心人来持戒，就这三种心，用这三种心，戒不可得，一切众生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在不可得上发大悲心，还发无上菩提心。三心呢是互相相应的，菩提心呢与无所得心相应，无所得心与菩提心相应，与大悲心，大悲心与无所得心相应，与菩提心，三心互相相应。要用这样的心灵来持戒，来做事情。对，如果只是发无上菩提心，啊，我愿意成佛，就是诚恳心。从诚恳心里面发出里面发出无上菩提心来，就是发菩提心了，就是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呢，熏成了成佛的种子了，就是行性佛性。行性佛性，你有行性佛性了。那么呢，要发大悲心的时候呢，也是了不起啊！看见一切众生了。在那里的祸业苦的流转发慈悲，我要救祸，要度化他，但是也同时发个无所得心，就是观察这一念心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大悲心不可得，菩提心不可得，无我无我说，令心无助，不助则生心，不助生相未处法相，因无所住而生，就是无所得心，定心无住，就是这样的心理。照毕竟一切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写的，你这个戒字为什么要这样写？你按照规矩写，写的端正一点。照毕竟一切去割草会犯戒，对，所以菩萨戒的菩萨呢，割草不犯戒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这句话呢，是释勤师上说的，释大乘的释勤师说的，他是菩萨戒就不犯戒，菩萨戒不犯戒，就是他有一个他不这个声闻声闻发处理心， 他是没有读法众生的心。我看那升旗录上说，说有一个这是地球啊，有个女人掉在水里要淹死了，这是受病业的人呢，你可以不用去救她，你不犯业。这个意思是这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这个人呢，只要我内心清净了，我就是清净。我心里面要去度化众生这个事，实际我不清净就是犯戒。这个病戒是这样的。要是菩萨呢，他是用大悲心呢、来处理这件事。这件事啊，对众生有利益，对众生有利益，应该去做。那如果你没做，你的大悲心，你的菩萨戒。应该这样去解释，菩萨割草不犯戒，为什么？应该是这么解释。世贤先生他们只是说这么一句话，他没去解释。你让我解释呢，我就这么解释，就是他用慈悲心。当然菩萨也不做愚蠢的事，一定这件事做出来是，就是对大众生有利，那么他不做愚蠢。这样，如果这件事啊，对任何人没有什么损害，也没什么利益，菩萨也不做了。不说割草不犯戒，就随便割草嘛，也不是。如何将四分地心泥界转为大乘界？就是你用菩提心持地心泥界，那就是大乘界。你用处理心来吃这个病理解，那就不是大乘。但是能用处理心吃戒，也是吃，也是很好，我也赞叹，也赞叹。这后边是不是？有的人呢，与沙有禅定功夫，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些纠纷；或有的人度分心强，不满意己意也，以动恶心伤人；有的人或用邪术，以咒语暗中伤人。请问慈悲的院长，你这样说？遇此情况时，应如何防范和对治？有人有一点残念功，人与人之间难免有纠纷；有的人妒恨心强了，不满己意去动恶心伤人，这是不对的。自己要知道自己，因为自己是对于自己是最清楚的，别的人可能不知道，自己对自己的清楚。知道我这个妒忌心强，就不用等着妒忌心起来，你就要想办法对治。就是拜佛啊，向佛忏悔，你或者是用那个用唯识观，唯识无异，或者是用那个性空观啊，用《金刚经》的道理啊，无我相、无因相的道理。你静坐的时候，深深的这样思维，我不要嫉妒。别人有光荣的事情，有特别殊胜的事情，我要发欢喜，就是发随喜赞叹，不要嫉妒。观一切法都是如梦，我看见的这个境界啊，如梦，我本身也是如梦，都是不可得，都是假的。希望不真实。当他们静坐的时候，深入的这样思维，他就有力量。而那个在佛前忏悔，磕头忏悔，也会有力量。慢慢的，嫉妒心就起，就生善。不要自己有了烦恼的时候放在不管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不是这些，你住的地方，你住这个学校的，你住的这个疗房里有一个毒蛇， 你可以很安心的住吗？你一定想办法把这个毒蛇请出去啊，然后你心再安吧。所以我心里有了烦恼，有了烦恼，这烦恼是个问题，就是毒蛇呀，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消除，不能放在那不管呢，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动恶心伤人，这是不对的呀。有的人会用邪术的咒语暗中伤人，的确也有这种事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就做这种事。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说名字了，有一个机智啊，他自己说的，他和他丈夫感情很好，一点心没有事，但是因为对某一个大德没有满愿，没有满他愿呢，他一回到家来和他现在就是这样，他就感觉奇怪，等到夜间睡觉的时候就看见有个东西啊，在他这个身上跑来跑去的，他就惊了，本来就是疑惑这件事，现在又有这个感觉就惊了，惊了他，但这个居士也还是有点头脑，他就念大悲咒，他一念大悲咒就看见了，不念大悲咒不知道，一看见有个东西，一个兽就跑，一看见了继续念大悲咒，这东西跑，他就不能伤害，就不能捣乱，不能扰乱。从这些事情上看，所以我们啊，我们本身遇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是你，所以我们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啊，每一天一定要有功课，或者是每一天呢念一部啊《金刚经》，或者念21遍大悲咒，或者108遍大悲咒，或者你一天拜88佛，或者是你静坐。就唯识唯义啊，修止观，一定要有功课。你有了功课的时候啊，这些邪术都对你是无效的。你要没有功课，而自己有烦恼也不调伏，散散乱乱的呀，不调伏，人家有什么？结束对你就会有效，你就受不了，你就会有问题。所以一定要自己要用功，但是我们出家人绝不用邪术伤害人生，不要做这种事，也不要用恶心的咒怨，不应该这样。别人对我好，或者别人呢对我不好，心里面都要对别人尊重。他一说尊重人权，我应该有他这个道理，要尊重任何人，而绝不会是有恶心对任何人。这个我们说出家也好，那就回来这句话，人家在家就向我们磕头啊礼拜表示恭敬，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估这个？因为我们本身呢，不修持善法，不练我们三业清净，有戒定慧的庄严。我们这一念的虚妄分别心呢，没有戒定慧的庄严，没有持善法的庄严，我们有什么资格承受人家磕头啊礼拜？我们有什么资格？不行的呀！是一定要自己多栽培自己。就是你自己都带着自己，我从今天开始修十善法，十善法我的心还不容易清净啊，我多静坐，用佛法来清净我，我多少有一点成就，不是有大修行，多少有点成就的时候，就是有人来贬斥我，我心里面有多少自信心，我有多少功德，你贬斥我不对，你嘴可能不说，心里面有个数。如果说是自己呀、表面上很多人都赞叹啊，你怎么是大菩萨等等的，但是你心里面不清净啊，三业都是污秽的呀，你心里安不安呢？你心里安不安呢？所以要用功啊，自己要栽培自己啊。 要落实、啊、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，要真实不虚地栽培自己。我们怎么是我们啊不可以啊去和一般的呀、啊、和一般的人一样，一定自己要用佛法来庄严自己，一定要改造自己啊。所以不是圣人总是有点毛病，万万一是过下去，你常常的要不改，要改，要改造自己，不改造自己，别人提出来还掩饰，掩饰闻过是非，这是不行的呀。你闻过是非没用，佛菩萨知道，护法善神也知道，也是知道清清楚楚的。请问呢、啊、一熟食以变异而食，变的意思自保子孙修善人而感到善报，他是那样的。这个我们现在是人啊，但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呢，这是经上是这个成为实论嘛，乃至到这个德大堂也是这么说，阿赖耶识是无极的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。我们第六识也可能会啊发烦恼和恶，我有时候也可能发慈悲心这个善，但是阿赖耶识还是一个无极。我们这个身体是个果报，果这个果报里边最重要的是谁？就是阿赖耶识，所以它叫果报主义，叫果报主义。而这个果报是怎么成就的呢？就是或者是善业成就的，或者是有恶业成就的。因是善，或者是恶，这果是无记的，这叫做变，叫变异，是这样的。你要是他到了三个道去，那阿赖耶识还是无极，无极。但是他三个道是由恶业造成的果报，我们阴天嘛是善业造成的果报，但是果报是无极的，所以是阴是善恶，而果是无极的，所以叫做变异，是不同的。异的意思啊。这法是阿赖耶识是无记，而善恶果报是有记。这是义。这个变异变呢有时间，不是你这个义书我不是当时这个义书，它是时间上的，是逐渐逐渐的才能取得果报。时间上有变异，这个有这样的意思。这个就是这样的啊，变的意思是指修善因感得善报，善因感得善报都是善，那还没有变，还是没有变。这个变还是就是指你说这个意在说，你说这个意就是变。这个变的性质上有变，时间上也有变，所以这个变异。所以一般人随便讲一段开始，那只是一个引发而已，引发你的兴趣。真实的要用，你一定要用原书，要用原书，不然的话是不可以，不然的话你。我这一段话的意思，就是我讲的虽然不及格，但是参考书是不错的，所以各位还继续的呀，多读参考书，继续的学习这个论，所以我们啊有一个很好的成就，不要在中途就停在那里。我们就说是我的从小啊，他出家比我时间久，他在佛学院的时间也比我久，但是你让他讲也不行，但你让他听经的时候他也能听得懂啊，你讲的好像知道，但是他讲就不行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停留在那里，你也继续努力， 我们学这个在大乘论学其他的经论也是一样，我听讲了一点，自己也运动了一点。现在那时候是什么情形呢？人家别人提起来我也能明白，但是你要用就不行，不能用，就是停留在中间，半途而废。要是你什么叫有用，我随时我也可以讲也是可以，我自己修止观也可以用，那就是没有办法就可以用了。这是我也听讲了，我也用功了，但是又有别的事情没听，就停下来，停下来结果就是没有讲也很厉害，自己修止观的时候还用不上，就是没有用。要继续深入的学习，要冲过去。我自己修止观的时候很用，什么叫做我有想用啊，于无意中起意颠倒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常常修这个唯识无疑的止观，那这就把你就说明我们机会在这里学习这部论。我是感觉到佛菩萨光明三宝的慈光加倍，不言的话这件事他做不成的，像你们各位从从个遥远地方来念念大悲咒啊，这个签证还比较容易的，这就是佛菩萨帮忙了。佛菩萨帮忙，佛菩萨一称那个他那个大光明啊，那么一念就知道了啊，到时候来学习这大乘论那是值得的，所以就帮你一个忙。一个这件事是不值得的，佛菩萨不管你，所以我感觉到是佛菩萨加倍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呀，这些到今天我们能够讲到最后哈，把俄阿僧伽略知究竟呢，我们要感谢佛菩萨的帮加倍了，不然的话这就是做不成的。你就是把这个地方能拿过来呀，我们要去拿这个力量，这是佛菩萨加倍了，佛菩萨加倍了才把这个地方拿过来。所以是啊，今天能够讲到最后，要多谢佛菩萨的上辈啊，也多谢各位同僚啊，上知识的呀，这个训导主任啊，教务主任、教务助理啊，还有这个总务主任啊，这个严德吧，我们开办的时候，这个都是辛苦啊，那么照顾这件事啊，照顾。才能有啊，延续到今天，才能把这件事停下来。不然的话，谁也没有，也没有写合同，我不要在你这里住在这里消息，消息得大成了，我随时我可以走的。所以这个妄想啊，也随时也会有，但是没有成为事实，能忍耐的到现在吧，也积完了。这是要佛菩萨加倍，也是各位老师啊，互相合作，才有这件事。那么我又在这学习一遍呢，说明我对这大乘论也有一点进步，这我也要多些感谢各位。这个因缘我在这里讲的了。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周老师、周玉仙师帮助我们的那位举证法师，作为这个周玉仙师，这个大殿的供佛的人，大殿里面的这个主要是他们两个人，还有几位法师的帮助，才到这里做。不然的话呀，不会那么快做好。就算是做好了，我们也花很多钱。由于体证法师和周瑜弟子的帮助，我们省了很多钱，又能够很快的做，这样呢我们在里面可以做功课啊，可以听说啊，所以也非常感谢。 小乘入无余涅槃，不受后有，不再取任何作。是法是，就一段时期而言，终会再起作用。因就目前科学所知，能量不灭，生命能应只是转变，或成另一种情景存在，而非消灭毫无作用。我不忘说一句话，你凡夫的分别境界来搞定这件事。